就是善男信女。本集节目由 Snap 写真丝馆赞助播出。
家 ，Snap 小姐，明天见喽。
张桑，其实已经是今天了。
Soga， 家，晚点见。
嗨，张桑，明天不要睡过头啊。
嗨，我会调好闹钟的。
张桑，
嗯
，Kyo wa no yuehui ureshii desu。
跟 Snap 小姐的每个瞬间都是幸せ。
もうどね。じゃあ、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おやすみ。
おやすみなさい。
啊，不要这样看着我，ダメ。再这样下去，ジャンさん，我们都会回不了家的。
伤脑筋，家。那我们拍张照就回家吧。
いいの？
嗯。
せーの。
Snap and John 底片约会特别企划来啦
！Snap 写真丝馆以昭和洋风复古流行，
联名东京插画家柴田昌达著名角色 Always John，
充满玩味的撞击混合，
底片约会的演戏清新，
街头文化的恣意休闲。
今年秋天就来场让人心动不已的浪漫联名。
无论是可爱小包、
实用托特包、
质感长袖、
必备潮帽，
还是各式生活小物跟限量即可拍，
随意穿戴出门约会，让你就是
这样可爱。
Snap and John 秋季系列商品，事不宜迟，即刻开卖。
大家好，我是善兰，
我是庆女，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六集的
《善兰庆女》。
幸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 です。
把所有会的日文都讲出来。サシミ、おいしい、うれし
い。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
いく。
好了好了好了，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讲了这么多蹩脚日文呢？因为今天呢，我们呢要来带大家回忆小时候非常经典的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叫做
《乌索 Japan》。
对，所以今天呢就是乌索善男信女，都市传说就是我们的童年阴影。
你真的有因为这个节目的，比方说它的影像或是故事有吓到吗？
有啊，有啊。那个，我觉得那个《乌索甲片》他们可怕的，其实都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他们的拍摄手法。
嗯，他们而且有一些人会寄那个影像过来。
我觉得日本人太恐怖了，他们太会拿捏那个阴森的节奏跟很阴森的那个色调。
嗯，
他们简直就是所有亚洲地区最会装神弄鬼的一个国家。后来其实泰国也有那个急起直追，然后韩国也急起直追，他们真的好会装神弄鬼，吓死人了。
对啊，你看鬼片也是日本先开始的、
对啊，我小时候就是看了七夜怪谈之后被吓到再也不敢进电影院看电影。
鬼片吗？
对，看鬼片。
看电影连爱情片都不看。
没有，爱情片还是很爱，爱情动作片
那个用手机看哦。
好，那 USO Japan 应该会花一个蛮大的篇幅去聊、那我们后面再聊，我们前面可以先聊一下在我们小时候啊，有没有，你知道我们是经历就是日本文化很热潮的那个成长的年代嘛？
对、
我们都曾经是哈日族。
真的是哈日？那你有哈电族吗？快一通，
肯定是有哈电族的、
绝对是有的、
以前去补习班，你那哈电族一打开来，你仿佛齁就是家底很厚的一个证明。
对啊
对啊，你有补习哦？
我有补习啊。
哦，
怎么样，华冈一笑的就不配有智商吗？
国中有补习
哦，
对，可是以前国中的补习就不是到那种大的补习班去，
我知道，就有点家庭式的，对不对？
对，美法院嘛，对，叫家庭式的公寓里面那一种。
对对对，我以前有国中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公寓里面，什么刘老师、就小小的家里客厅就改成那个教室的课桌椅，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小小的在补数学。
对对对，
谁那时候在补习是专心在课程内容上啊？
那你都是专心在哪里
呢？专心在永和国中的男生上。
哦、对，因为是各个学校都会在那个补习班。
对啊，一定都要看一下别的学校的货色怎么样、啊、
那你们那个时候有哪个学校最帅吗？
没有啊，永和地区就两个学校啊，福和跟永和，然后大家都说福和女生漂亮，永和是男生帅、啊、
然后侨和最坏。
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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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小时候国中跟高中啊都是哈日族的那个时代嘛、Y2K 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真的是好强势哦，
风靡全亚洲。
那你小时候有迷过日剧吗？
有耶、欸，可是我没有到迷每个日剧都看，但是会锁定谁演的日剧会看。
谁呢？
七夫木聪。
七夫木聪算是没有那么常演日剧吧，他是电影咖吧。
但那时候他的日剧都比方说像 Orange Days、
欸、我刚刚讲电影咖吧。
电影咖吧。欸，电影翻译是电影角吗？
欸，你有电影咖吧？
我看电影都会咖吧。就是我喜欢喜欢 Orange Day，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日剧。
七夫木聪啊、我算是很晚期才发现有这么一个瑰宝的，
真的是瑰宝、欸、
对，他就是那种人见人爱，不可能有人会说七夫木聪不帅。
对哦，目前没有听到。
而且他是又帅又可爱，
而且又会演戏。
他跟我要100万，我会赚给他。
你要不要先赚给善男信女？对，那你有什么喜欢看的日剧吗？
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家是没有第四台的，所以我都是要到那种表妹堂妹家，然后看第四台、然后顺便跟他们一起追日剧。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唯一第一部看的日剧是阿信、
哦、
因为那个时候是老三台中视会播阿信，然后妈妈特爱看那种命苦的女人之间的那种共同的共鸣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小时候就看阿信，于是学会了我人生第一个学会的一首歌，就是感恩的心，
感谢。只要这首播一说，就说 OK， 这是看阿信。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全台湾的婆婆妈妈都在看阿信啊。
对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时候。
对，应该是我们国小左右的年纪吧，
差不多
阿信那个年代，
差不多。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到了表妹家跟堂妹家，都会开始一起追一些爱情日剧啊。我记得我第一部相当沉迷的就是前一阵子也非常红的《魔女的条件》。
You will always gonna be my love。前阵子红是因为那个这首歌，
对，我唱的正气。你
给
我打
字。对不起、哦、我怕会有版权啊。
OK OK， 那唱到点到为止就好。
对对对，到第二点哦。好无聊。
在我的 PP 点、
哎、一条线。
好，对，前一阵子是因为初恋嘛，那个日剧、初恋那个日剧也主打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回忆啊，因为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嗯，
然后他们成长年代经历过了 First Love 那首歌，然后是他们很重要的爱情的回忆。
嗯，共同的、
哦、真的是我在看的时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那那个时候你有看魔女的条件吗？
有啊，我非常爱魔女的条件。
龙泽秀明是你的菜吗？
我小时候就是爱美少年，我就是手头没点钱，不然我就跟强尼。
你就是什么两喜多穿。
不会啦，我不会做那么夸张的事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太过分了。
但你会创就是养一批，我还用养。
我人生真的很希望可以养一批美少年，然后协助他们出道、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就是
全裸跳舞给你看。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到那个地步就犯法了。我想要在法律的那个安全的规范下养好他们，他们开开心心的、然后对我有礼貌，恭恭敬敬的，就是偶尔陪我睡个觉。没有啦，都开玩笑，都开玩笑，真的不行
的，
我们不能拿别人的梦想这样践踏，潜规则ダメです。
对，但是因为不仅仅是龙泽秀明，当时的 V6
就是我人生第一个去追星看演唱会的团。
对啊，当时的哈日族就是那样的长相嘛，美少年。
当时就是杰尼斯控制了整个日系美男的一个
偶像圈，
审美的一个方向、
没错。
然后那个时候杰尼斯就是红到一个爆炸，他每个月会出那个小 Junior 的杂志，我也都有订阅耶、
Junior 展，你说 Colors 那一种吗？还是
没有，他们自己公司
自己杰尼斯出的。
杰尼斯不是有 Junior 吗？就还没出道。以前我们现在叫练习生，可是以前哈日族那个年代，杰尼斯的练习生就是 Junior。嗯，每个月都有出杂志啊，然后介绍他们。我人生爱 V 六，我刚刚有说他是我人生第一个追的团嘛。爱到我曾经用那个三宅健的那个罗马拼音的名字，创立了相当多的那个社群的账号。
你该不会是还是奇摩家族的家长吧？
以前有曾经创过三宅健最爱一生那种
你好会取名啊
一定要最爱啊，犯罪那个罪，最爱一生
最爱 no 一生，
最爱 no 健这样什么的。因为我那时候太喜欢整个杰尼斯了，所以只要是杰尼斯他们有拍的日剧我都会追。所以像是唐本刚那时候跟深田恭子也拍了一个叫 Too Hard，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
我听过而已。
唐本刚演拳击手，深田恭子就是演一个卖可丽饼打工的一个妹妹这样。
深田恭子那个时候也是红到不行欸，
所有男生，我们这一辈男生一定都爱过深田恭子。
他那个啊，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
哦。
那个主题曲一出来我的泪都已经。
你有没有发现千禧年那个时候的日剧很容易主题是绝症？
有，
他们那时候简直就是一个绝症系列的一个日剧
绝症
系啊。还有那个啊，以前那个泽尻英龙华一公升
的
眼泪也是走绝症系啊。
那个真的很可怜欸，
越可怜越好。要么就是有残疾，
对，
像是长盘贵子跟木村拓哉演的美丽人 生,
美丽人生，
长盘贵子就是一直那个坐在轮椅上，
最后还发明轮椅舞开玩笑
啦开玩笑啦
好，开玩笑。
然后像 Too Hard， 我刚刚讲那个唐本刚后面是有绝症啊。
其实不光是日剧，连那个时候的韩剧也都是《蓝色生死恋》，不就是白血病吗？
对啊，那个时候都绝症戏耶。
那个时候一定要凄美成这样吼。
哇，真的，那个时候一定要搞一种这种生离死别、永久的守护。现在好像不流行这一套了。
现在不流行，因为有点太 over 了，太戏剧化了。
对，有点太戏剧化。现在好像比较喜欢一种平淡生活感啊。
那还有什么日剧你很印象深刻吗？
其实我小时候看的日剧不多啦，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好爱所有杰尼斯的美少年，不管是 V6 啊、 Tokyo 啊，
Wings 不是杰尼斯，
不是杰尼斯的。然后还有那个阿拉西啊，然后甚至
SMAP 有喜欢吗？
SMAP 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大了，他比较是我们上一辈在喜欢的。
好像是哦。
对，可是木村拓哉就是
历久弥新，
超越时代的帅嘛。
那那个什么也是 V6 的，也是杰尼斯啊，那个谁啊，
谁
跟滨崎步在一起的那个长濑智也。
他 Tokyo 的、
长濑智也好帅哦。
长濑智也就是那种冲浪系帅哥，他就是真的蛮帅。
而且我也发现我们以前喜欢这些杰尼斯到现在看他们是越老越帅，你有发现吗？
有一些比如说龙泽秀明最近因为杰尼斯的事情还是有出来嘛。
对对对，
东山纪之，其实东山纪之又更早以前的哈日的偶像了。反正他们出来都还是有一种宝刀未老的帅，大叔帅，
日系大叔帅。
但讲到杰尼斯，其实他们宣布解体我还是有一种我的青春也突然就解体，而且有一种我们当时这么喜欢的杰尼斯然后就居然发生了这么多
不好的新闻了。
对，然后有这么多的受害者，其实也是蛮有一种感慨啊。我在知道杰尼斯整个这个事情，因为是今年 BBC 爆出来的嘛。我的青春也有一种解体的感觉。他们现在好像变成说杰尼斯就不用这个名字，然后暂时用一个叫 Smile Up 的一个名字去处理这一些所谓的
受害者的赔偿。
对，受害者的赔偿，所谓的性伤害的这些案件的处理的后续。
没错，
然后这个东西处理完了之后 Smile Up 也会解体，就它并不是经纪公司，它只是一个团体去来处理这些受害者的后续的事情。
对，但公司名称之后会透过粉丝俱乐部公开招募的方式来决定。
对，但还会有粉丝吗？我实在是，
而且也会讲说你从小到大喜欢的偶像会不会也有遭受到这个。
对啊，
对啊，而且现在目前出来的那个受害者就有400多位了。
不管是法律啊给予这些东西一个非常公正的审判跟惩罚，
是
我也希望这些受害者能够慢慢的心理的创伤可以逐渐的恢复。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然后也希望这种性伤害啊或者是性的权利的这种潜规则的事情都越来越少，不要发生
最后消失。
对，
是的。突然讲日剧讲到这个
没有，因为他们真的以前就是杰尼斯非常庞大的一个
几乎可以讲神话啦。
对，然后日本的娱乐圈他们最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想要讲的 USO Japan、嗯、
对
USO Japan 的整个所有的主持人体系完全都是杰尼斯的人
啊。对啊，
龙泽秀明，然后、嗯、Tokyo 里面那个国分太一、
嗯、
然后还有后面就坐了一排那时候刚出道的阿拉西、
嗯、
你看全部都是杰尼斯的人。
哎，那时候他们才刚出道、欸、
阿拉西那时候刚出道，后来就是红到爆炸，
红到爆炸。杰尼斯从一开始到现在叱咤风云30多年，
我觉得一定有超过，因为前几天看到新闻，他们是说61年的神话陨落嘛、
嗯，
所以可能30几年只是我们知道的范围、嗯，可能前面就已经叱咤风云，
在日本就已经很红很红了。
对对对，
没错。
好，那讲到 USO USO 嘞
，USO USO Japan
USO
USO USO
USO Japan 呢？其实这个节目对我小时候来说啊，简直就是日本的玫瑰之夜，
一样是讲恐怖的东西的。
对，可是我觉得日本人非常厉害、嗯、就他们会用很诙谐的方式去带整个节目的节奏，不会像台湾的灵异节目、嗯、就是从头给你阴森到底。
还有他们的节目就是比方说恐怖的影像在播的同时，他旁边有个小格是现场的来宾的
子母画面。
对，我会觉得那个子母画面同时一起感受到恐怖、
啊、但我觉得小时候那个 USO Japan 做的最好的就是他每一次都是有一个10个的神秘事件的排行榜嘛，
嗯嗯，
然后那个排行榜里面都会有一些极其好笑的啊，或极其荒谬的，然后或者是
恐怖
一些需要被查证的莫名其妙的都市留言、
嗯、
然后他们就可能就叫阿拉西去实验啊、
嗯、
然后最后才会进行到，就前面等于笑得很开心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笑好久，
反正前面就是笑得很开心，然后后面才会说、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我们的都市传说，然后他们就会剪一个极其恐怖的影片。
那个影片通常都是什么、啊、
就是哎，你没看过吗？
因为其实年代真的很久远，我只记得当中其他一些影像，
就他们都会用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那个滤镜色调，然后通常、
啊、对对对对对，
有一点点像玫瑰童林演那种，就是会是一个欧巴桑旁白，
嗯嗯，
然后那个欧巴桑的声音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
对，然后请演员再重拍一次那个故事，
对，然后我觉得日本人非常会搞惊悚啦，
嗯 嗯
然后都市传说其实故事后来想都觉得，嘿，还好还好，可是那个拍摄出来的画面，随便一个截图都可以吓死人。
很恐怖，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那个是民众投稿，他说在日本某个公路，你只要开车的时候打开天窗，就会有人趴在天窗上看你，然后他们就有两个男生去实验、
嗯、
结果他这样开开开的时候，他们就开天窗嘛，他们就把那个摄像头放在那个打挡的上面，
嗯嗯，
就这样看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手这样趴在那个天窗，然后那个脸就慢慢的露出来这样。这是我小时候看那个 USO Japan 最可怕的一个影像。
那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他也是追风少年耶。以前 USO Japan 有一个单元很可怕，是心灵写真、嗯、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台湾的灵异照片，
嗯，
但是他们的角度都不会像台湾会是比较那种啊，这个吼，这个就是当时里面有一个怨灵啊什么的，但是 USO Japan 都会是有那个摄影学会的专家，然后来说他可能是什么什么光线、嗯、什么什么过曝导致于那个画面出现了重叠的人影、嗯、就他会用一种很科学的方式跟你讲这个照片可能是怎么样显现的，
就不会打蛇随棍上的随便讲一个这样子。
对，但是他们好像我记得现场通常有一个非常理性的这个人，但还会有一个比较是通灵的人，然后就说、嗯、其实他感应到的是什么、
嗯、
就他会给你很多元的一个
角度
去看今天发生的这个恐怖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觉得看玫瑰之夜真的是哦感觉被气，但是 USO Japan 我就会觉得稍微可以舒缓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年 USO Japan USO Japan 有一些经典的都市传说。
是，
那当然善男跟庆女呢也会找一些、嗯、比如说台湾的啊，一些我们听了也会吓吓叫的一些都市传说分享给大家，
没错，发生在生活周遭的。
对，但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今天如果有太可怕的、嗯、我们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都会再准备一些好笑的东西去帮大家冲洗一下。
没错没错。
好嘞好嘞，那今天第一个这个都市传说谁要分享？
你讲的是台湾的吗？
好啊，你可以先分享一个台湾的，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天窗的也是蛮可怕的。
好，分享一个台湾的。台湾的就是有一个传说是蒋公会起来走路嘛，
每个校园里的蒋公半夜都在散步。
对、嗯、就是他们都是活人扮的，就、
啊、的
没有了，都是工读生。不是，但我要讲的是一个换角的蒋公。
你说他本来是蒋公，但后来变蒋宋美龄的这种换
角
吗？
因为他迟到。
真是不可饶恕，难怪被换角。
难怪被换角，不是，是因为呢，换角的其实不是蒋公本人，是他的坐骑。
坐骑啊，
嘿嘿，但坐骑的话，如果是以放在这个词的话，叫骑，坐骑这样。对，在桃园慈湖的蒋中正骑马铜像呢，他午夜的时候，马会因为脚酸，所以会将原本抬起的脚放下，改抬另外一只脚。是不是很好笑？
真是露出马脚哎、欸！
被发现，不能露出马脚，
被发现咯，不可以露出马脚，马尾要绑好哦。
对，这是我觉得有点小有趣，因为他很累换脚的一个都市传说。
小时候啊，就是每一个学校的校园，尤其是小学、学校都会有一些铜像啊。像我以前读秀朗国校、然后以前学校就是有个地方有七个小朋友的铜像，有一个小小的都市传说，就说每天去看那七个小朋友的站位都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就想说，好好好，那我们每天就是去看，然后到底站位一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很难记清楚。七个小那个小朋友铜像他们的姿势或者是特征，所以我们每次去都真的觉得是不是站的不一样，尤其我们那个年代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拍照，我们就只能用脑袋的印象去把它捕捉下来，所以我们每天都觉得天哪，真的长得不一样，天哪，真的长得不一样。
昨天脚不是在这边的，昨天手在那边的，
昨天 C 位不是他，怎么今天 C 位变他？
对、啊、因为是那个换主打歌的啦。
对啦，今天的舞台不需要那个人啊。
对啊对啊，也不一定每次都是 Jenny 啊。对，
再给我划水试试看。好，那既然前面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轻松的，我们就来给听众大的下一个猛药
来了。
我们呢就来讲一个当年 USO Japan 里快要下风扇澜的一个经典的都市传说，让我们欢迎玛丽的电话。
有个小女孩偶然在家附近捡到一个洋娃娃，她将娃娃取名为玛丽。女孩决定要跟玛丽成为好朋友。一开始，女孩早上醒来发现玛丽在她被窝里面，她并不以为意，以为是前晚玩着玩着就放了，就睡着了。后来事情越来越奇怪，不管女孩前晚将玛丽放在哪里，起床时玛丽一定都会出现在被窝里。女孩对于这个状况感到非常害怕，于是趁着丢垃圾的时候将玛丽顺手丢掉了。隔天女孩独自在家，突然有电话打来。
もしもし，我是玛丽，现在在垃圾场。
女孩吓到挂掉电话，没想到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もしもし，我是玛丽，现在在电梯门口。もしもし，我是玛丽，现在在家门口。
少女吓到立刻打开玄关门，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正当松一口气的时候，电话铃声再度响起。
もしもし，我是玛丽，现在在你身后哦。
就请你答应我，身后。
这个真的超可怕，
超可怕，超可怕。
如果有听众大德，你的童年没有经历过 USO Japan，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去上网搜一下 USO Japan 玛丽的电话，有一些片段是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如果 YouTube 上你都查不到，去哔哩哔哩查 ，B 站有很完整的。一定要看影像，影像真的吓死人呢、欸。
吓死！那个时候我是听谁讲的？我是听黄家千讲，
他跟他很熟啊。
不是，就有一次吃饭啊，
家千姐
节目上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个影像来看，
真的非常可怕。而且你现在想象那个洋娃娃长怎样？
就是很像是小甜甜那种，
对，就是那种欧式的那种穿蓬蓬裙，然后 QQ 毛的那一种 QQ 毛
，QQ 阴毛哦。
我是玛丽，不喜欢这个玩笑、
哦。Sorry，
对，他就是那种长得非常阴森的那种欧式洋娃娃。我小时候超怕这种洋娃娃，尤其是有一种躺下眼睛会
闭起来，
然后立起来的时候眼睛会打开那个。我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去荷兰出差，带了一个这样的娃娃回来给我，我吓疯，然后我第二天就把它丢在阳台。
哦，好过，爸爸还哭吧？
爸爸很难过，爸爸双鱼座，爸爸挡不住，然后爸爸就觉得女儿不喜欢他的礼物，然后爸爸难过的非。 非常久，于是我妈还来劝我说要跟爸爸说谢谢，然后你不喜欢这个娃娃我们就放在哪个地方你看不到，但不可以这样。
是啦，欸，但我以前最怕是那种日本女儿节的那一种，
我知道头发会无限长长，长得很像我的那一种。
现在最流行那个剪叫什么？
公主切。
公主切，然后那个脸是白的，然后这样眼睛细细的在玻璃柜里面，这样
就女儿节会有的那种。
对啊，
对对对，
我很怕那
个也很恐怖，
日本鬼片很常用它当素材啊。
对，
吓死。
好，但玛丽的电话真的是我在当年 USO Japan 算是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都市传说。听众大德应该也觉得很可怕吧？
很可怕，很可怕。
你现在再回想，你下次开门的时候接电话，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我是玛丽，现在在你身后哦。”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哦。
好，那我今天想要也想要分享一个 USO Japan 的。
好，也是可怕的吧。
我觉得它可怕不是可怕在鬼不鬼，而是那个是很惊悚 的
人性的那种惊悚。对，以前都是 USO Japan 的都市传说里好多是这种人性惊悚的。
好，
どうぞ。
厕所里的人。一名女子看到了某个陌生男子的秘密，该男子马上察觉到女子的存在，并将视线转向她，但不带任何情绪，显得有一点诡异，看着女子。女子害怕的拔腿就跑，而男子尾随在后。女子觉得自己就快要被追上，于是慌忙的躲到附近的公厕，并选了最里面的厕所。过没多久，她感到该名男子跟进来了。男子从眼前的厕所开始，一间一间的确认，用力的踢开。随着踢门声越来越近，女子也越来越害怕，几乎快要哭出声，但还是勉强忍了下来。最后剩下她躲的厕所了，但是男子却迟迟没有任何动作。不知过了多久，天终于亮了，女子心想终于得救了，大松一口气。而就在她要踏出去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上面似乎有人在看着她。她抬头一看，原来那名男子整晚都在上面看着他，丝毫没有离开。
妈呀，那个男的一定跟那个车子天窗的是同一个人，这么喜欢趴在上面，
而且他就这样趴在上面，这样看着他一整晚都没有动静，看着他，
那就跟天窗那个肯定是同一个人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oh my god! Oh my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吓死人呢，
在天窗看到他。对，我最害怕的反而还不是鬼故事，是这种。
我知道，因为非常有画面。
对啊，
对啊，
吓死人哦，
吓死人。好，那我讲一个好笑的好了。
好，讲个好笑的。
好嘞，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生活中比较好笑的都市传说。好，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藏寿司素头盘子扭蛋传说。
什么叫素头盘子？快速的投进去，素头，
快速的投进盘子，藏。太难了，怎么念？
藏寿司，
藏寿司，
知名寿司连锁店。
这个是我的发音死角，
我的滋滋滋滋，
藏寿，我要讲成功，藏寿司。
藏寿司，
藏苏西啊，
好，
是
藏
苏
西。
他那个大家有去吃过吗？就他不是说吃了五个盘子之后，你丢进去，然后会那个扭蛋会滴滴滴滴滴什么，然后一开始有那个游戏嘛。
对，
通常扭蛋的那个中奖率非常低，于是呢，就有一群人呢，他们就发现啊，要怎么样可以中奖呢？他们就在网络上公开了这个秘诀，就说你去吃藏苏西的时候呢，你那个盘子不要吃完一盘丢一盘，吃完一盘丢一盘，你要集结了五盘之后快速的啾啾啾啾啾这样子，像射飞镖那样丢进那个口里，然后那个扭蛋就会百发百中。然后我上次去吃藏苏西的时候，我就有试，是真的哎，真的就中了一个那个蜡笔小新的一个那个扭蛋，然后打开来里面是纸胶带，我超开心的。
哎，可是你每一次都有试吗？素头？
我其实那个素头有试了好几次，但没有说真的每次都有中，可是中奖率有提高是真的。但是呢，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因为前一阵子这个东西在D卡上面太红了，于是每一个人去藏苏西的时候都在试这个，导致呢他们那个非常多分店的那个进盘子的那个口里面的那个下水道都堵塞了，都坏了。
会不会有人也拿自己家里的盘子？哦，我也来瞅瞅看。不行啦，要用他们自己的盘子啦。
不行不行啦。对，总而言之，我们也不要这样造成别人的负担，因为那素头 啊可能有些人会集结的几十个在那边素头，这样真的会造成店家的负担啦。其实真的不必 必要，因为那个纸胶带就是打开那一刹那啊，好可爱，但回家也是不知道放去哪里了。
而且这也是让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娱乐，
小小的娱乐啦，
没错、
我之前还看到有人在 D 卡说，就是他其实对那个扭蛋那个都没有太有兴趣，然后他就看到隔壁桌有小朋友非常期待想要中奖、他就想说啊，那我跟我们这一群人吃了几十盘，干脆就给隔壁的，然后他们就走了。没有啦、哎、欸，假好心哎、欸！哎、欸，那个给你们，给小朋友那样，那個、再多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还到家说，请问有没有人有盘子？全店都给他。
今天他买单，喂！
哎，盘子是买单的哈。好，
好啦，好啦。那你有什么那种生活上比较好笑的吗？
应该说不是好笑，而是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些都市传说，短短的可以分享几个给各位听。
像是廖元庆十七五这种都市传说。
哎、欸，你知道真的有人私讯问我说，请问你真的是十七五吗？
没有啦，我没有真的量过，我就是瞎讲的。大家今天这个都市传说，我们在善男信女里面打破它，
打破它，
现场量。
那我先看个片。然后我想说干嘛问，我就说关你屁事。
不行啊，这个太私密了，你这样问是性骚扰哦。
真的啊，
真的不可以哦。
照片是要交换的吧。哦。好，台湾的都市传说，第一个君悦饭店，它就是一个猛鬼饭店。
君悦饭店是猛鬼饭店？
对，就是有人传说，因为里面有人那个发生命案过，而且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君悦饭店是以前日军的刑场。
也太可怕了吧！
对，曾经入选世界猛鬼饭店之一。
那如果是猛男鬼饭店？
猛男鬼饭店，我今晚入住。全都躺在床上，进去我绝对不敲门，因为这样才他可能会来。
所有一切进饭店该做都不做，
都不做。
对，就是想见一下猛男鬼。
对，但是呢，这个传说的重点是101盖好之后，这个事情才没有发生。
哦，真的、啊？那101是专门盖来挡煞的吗？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法器一样，镇压信义区的亡魂。
哇， 101很重要哎。
对对对，是有、都市有这个传说，就说101不管是它的建造、它的样子，或是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可以帮助信义区很多的地方，比方说亡魂啊，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慢慢的平淡下来。对，
我这次去巡回嘛，我不是在北京有大生病嘛、那其实在北京大生病的不止我，就是一行人有蛮多人在北京都大生病。然后后来我就在跟朋友聊聊聊聊聊，然后才发现我们住的那个饭店的附近呢，离一个叫菜市口的地方非常非常近。
菜市口是什么？
你知道秋后问斩吗？就是所谓的刑场。然后那个时候北京呢，在古时候刑场就是现在的菜市口。所以那边就是以前那个刽子手把人家头这样下下下砍下来的地方。
Everybody 下下下下下下，
罪大恶极下下下下下下，
人头落地。好，他们这边有个菜市口有个 slogan，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阴气非常重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都在菜市口要刑场都设在那？是因为那里是人声最鼎沸的地方，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你犯了罪就是会这样。然后另外一说是说，因为那里人声鼎沸，人流是每天是进进出出的人流，
阳气
也会让那个所谓的阴气比较容易散去，
懂？
阳气比较重的地方，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饭店就在那个菜市口附近，然后很多演员其实本身体质就比较敏感嘛，然后就有在猜说啊，是不是生病跟这个有关系？对对对。
还有一个小小的都市传说，但也不是传说，就
是
一个小的冷知识。
是什么？是什么啦？
你知道台北市总共有2519个红绿灯，但是哪个是秒数最久的红绿灯吗？是在
我猜，
你猜，你猜，
是很容易经过的路吗？
很容易经过的路，是大路，但是你可能比较不会经过。
哎呦，哎呦，讲啦讲啦，
反正是位在中影文化城前面的红绿灯。
哦，可是因为外双溪这个地方它真的是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可能只有读东吴大学外双溪学区的人比较容易去吧。
你知道它的红绿灯高达230秒。
Oh my god！ 又来再唱一次。Oh my
oh my
god！
Oh my oh my god！
230秒的红绿灯怎么等？
而且他那个文章还说，泡完一整包泡面，吃完也不成问题。不想说烟也吃太快了吧？
哇，这个算是蛮厉害的。我本来还想说啊，多久90秒就很久了，
没有230秒，这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的，跟大家说一下。对，
好，那大家现在想要进入到恐怖吗？我们的听众大德，你们听到现在还想不想再来一个恐怖的？
再来啊！
来啊来啊，
怕
你
啊！
真的，我最讨厌人家呛瞎了。我现在就再来给你一个恐怖的。
好来，
那我就讲那个 也是当年 USO Japan 有一个让我发毛的一个叫做后座的杀手。一名女子深夜开车回家，沿路都是荒郊野外，四处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开着开着下起了大雨，此时女子发现车子的油量快用完，正在烦恼之际，幸运地发现远方有个加油站，于是立刻加速前往。到达加油站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员工，于是女子往加油站的商店敲门。一名男子前来开门，什么话也不说，就一直盯着女子的车，神情十分诡异。女子觉得不太舒服，心想加完油就快点离开，此地不宜久留。没想到男子在找完钱之后，突然神情紧张地向女子跑了过来。女子随手抓了个东西敲打了男子头部，男子随即倒地，口中还不断说着。可惜女子没有等到男子说完这句话，她就驾车离开。女子因为害怕，想确认加油站的男子是否还在后头追赶，望向了后照镜，结果后座有双眼睛正在盯着她。
哎呦，
他是好人啦。
对呀、啊，加油站那个其实是好人的，要帮他哎。就是后座其实有一个坏人一直在那里要等着下手啦、
哦。但是也跟大家讲，如果你要那个跟别人通风报信的话，你不要神色紧张。
对呀、啊，也不能怪别人揍你吧？
真的，
对啊。
如果是我，也会很害怕。
对呀、啊，你应该要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你啊，会不会他也被吓到？比如说那个后座的人拿了什么凶器或者枪指着他，然后叫他不要讲这种。
然后就可是他就太紧张，就一时那个表情管理没有做好。
对，但是你如果先想要救人的话，先不要被误会成是怪人。
对啊，不然这样子你看没有帮到别人。
当年这个 USO Japan 也是把这一段拍得非常非常可怕，他们好会经营那种莫名其妙的惊悚，
莫名其妙的惊悚、
就是、一样啊，就是听众大德、如果你对刚刚这段你有点吓到的话，如果还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下下叫，你就去找这个后座的杀手这个都市传说的片段来看。
那我可以再讲一个小小的短短的
哦，胡克罗斯，
我是我觉得也是人性的精神
哦，胡克罗斯。
好，被舔的手。某个家庭因为双亲一同外出，所以唯一的女儿必须单独留在家过夜。女孩为了安全起见，非常小心的把家中所有窗户都上锁了，但有一个小窗户无论怎么样都无法上锁。虽然她有点担心，但因为窗户小小的，而且他们家又有爱犬陪在身边，她心想
应该没问题吧，
于是就这样放着不管。但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却被滴答滴答的水滴声给吵醒，虽然有一点不安，担心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但他没有勇气往前确认，取而代之的是他将他的手伸向了床下，让爱犬来回的舔着，藉由这个动作让自己心安。心情放松之后，他就再度睡着了。隔天早上，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喉咙被割开，掉在天花板上的爱犬也一直在掉在那里。原来半夜的水滴声是爱犬的血滴到地板发出的声音。接着，人们在床下发现一个小纸条：人啊，也是会舔东西的哦。
等一下，为什么你找的所有的系列都有东西在天上？
真的哎、欸，
对呀、啊，你怎么会？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故事是我那时候 USO 就觉得很可怕的。
哎、欸，这个真的很可怕哎、欸，
印象很深刻
哎、欸。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小女孩演的真好。
没问题吧？
有想这个动作在里面，很棒。
谢谢谢谢，哎，我真的也是，我算是表演硕士来着呢。
对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很像海龟汤，你不觉得吗？
有一点，
就是海龟汤会不会是有一种从这种都市传说，然后慢慢慢慢流传下来，最后只告诉你结局，然后你挽回，
你挽回啊，无法挽回啦。
对不起，我是表演硕士，抱歉，
是自私不会而已。
我这个口齿还说自己表演硕士，真丢脸。
对，幸好没有说表演硕士哦。
哎，表演硕士是不是？啊哈哈！哎，刚讲到哪？
刚讲表演硕士是不是？海龟汤。
对，海龟汤，其实海龟汤很多推回去也都是超级恐怖的，
就是会让人家这样啊，原来它的真相是这样。
啊对啊，嗯，我觉得有一集好像也可以来讲海龟汤，可是海龟汤要玩才有趣吧，总不可能一整集都在看我们两个猜。
而且如果我们讲出来的话，不就破梗？
对，相信听众大德应该也蛮喜欢玩海龟汤的吧，嗯，有一阵子在我的生活周遭好红哦，海龟汤。
但后来好像有些故事都越来越，你知道，就变得普通了。可能刚开始玩的时候觉得
很惊喜，刚开始玩有几个非常经典的，而且我都会玩到背脊发凉。
生日快乐那个拍，哦，拍手的那个，
对啊，
那个
也很恐怖。还有一个吃草的你知道吗？
没有欸。
好，下次跟你玩。有一个吃草的很可怕，
Oh my god，
那个真的好可怕，但你仔细想要觉得太荒谬就越会笑出来。
好，
好好好，
特别节目来玩好了。
好啊，嗯，好，听众大德呢今天听了一些很可怕的，我们要不要最后用一个好笑的来收尾啊？
好啊，
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个我自己觉得真正货真价实非常传奇性的一个台湾的都市传说。
但这个对我来说是恐怖的。
为什么
发生这个事情很恐怖？
好，就是一进保雅就会想大便。哎，这个我屡试不爽哎，而且我不只是保雅，嗯，我去家乐福，还有九成九，还有北艺大图书馆也都会，一进去就超级想大便。
我以前也是这样，就进百货公司，只要进那个冷，那个它不是门口都会有个冷
气吗？有一个吹吹，该不会是有人掉在上面？
你没发现我在冷气口？我都会一吹到冷风就想大便。
天哪，冷风吹进你的，嗯，
懂。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有一次我在保雅真的差点要发生我当年拉在裤子上的惨剧。欸，
怎么说？
就我曾经在台南的某饭店发生过嘛，嗯，听善男信女的一定忠实听众都听到那一集，嗯，有一次我在保雅也是逛着逛着突然好想大便，整个就是快要炸出来了，嗯，可是我们家最近的保雅走到我家起码也还要15分钟，嗯，我无论怎么样赶回家它都有可能在半路上炸出来。
对，
然后于是就在我手忙脚乱手忙脚乱的那一刹那，发现保雅真的是贴心至极，保雅里面就有厕所可以让大家使用。
对，通常都在那个试衣间旁边。
对，然后我觉得保雅是不是知道自己是都市传说，所以就有在那个保雅里面通常都会设一个厕所。
他好像一直以来他刚开始有保雅的时候就有这个设施了。
对，然后我就走进去一开门，那个厕所之脏啊，就是到处都是炸过的屎。我想说果然都市传说，每一个人都是急急忙忙进来脱了裤子就炸屎。
对啊，欸欸，炸屎真的脱一脱就炸出来了耶。
对，因为进保雅那个哇，那个嘎痛不得了耶，真的嘎嘎乌啦啦，真的
软妈软妈妈嘎屎啦啦啦，一脱就炸屎。我光着保雅我肚子绞痛。
喂，
那这个可是这个现象是不是有一个学名哦，还是什么？
对对对，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说啊，进入这些场所都好容易，嗯，只要冷气突然好强，都好容易想大便。嗯，于是日本人就去研究了，然后这个现象呢，就有一个叫青木真理子的推测了出来，于是也就叫做青木真理子现象。
哦，
好，它归纳出了五个造成此现象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气味刺激，他认为说因为书本啊、纸张啊这些气味接近于厕所的卫生纸，刺激了人类的嗅觉导致想排便。哦，这个可能是可以解说你为什么进图书馆很想大便的一个原因吧。
哦，
可是我进十大书房就不会啊，
十大都是漫画的味道。
对啊，都是霸总的味道。
喜欢，
欸哦，这不是通知，这是命令。哦，帅哦，霸总霸总。
你脑补好多东西。、
欸，我小时候就是直到现在啦，也不是小时候，嗯，我看的一系列的少女漫画都是霸总系列，要不然就是那种不良少年爱乖乖女的系列。
欸，之前你有在看那个 BL 吗？
有啊。
是不是
我有在看 BL？
不是，因为我有在看，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起看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也是霸道学长，啊，
也是霸道学长，
然后那个
哦，好看到不行哎，
对，然后里面那个兽就比较软萌一点，
软萌
哇，讲到兽跟公真的是
专家啦，好好好，
好好好，
所以说是有气味的刺激导致想排便。
对，然后第二个呢叫条件反射，就是有一些人习惯上厕所会看书嘛，所以容易把排便跟看书连结在一起，
嗯，
于是呢这种人一到书店跟图书馆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嗯嗯。
这应该不是我，因为我看上厕所的时候不会想看任何东西。
小时候会啦，总会厕所都会摆一两本蜡笔小新啊，或者是放一两本那个脑筋急转弯，
或是色女郎
对，色女郎对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厕所一定都会放着这种好笑的书籍，
是不是主要是给真的是排便有困难的人，便秘的人。
可是说实话，真的便秘的人跟排便有困难的人，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再花时间去看这些东西，你反而更容易便秘跟上不出来，
因为分心了嘛。
对，因为上大号真的是需要一个你非常要专注在你的腹部用力的一个时刻，你真是不能分心啊。
你好像在讲唱歌哦
嘎老师，阿嘎老师，
你要专注在你的腹部
啊！我想分享一个我高中时期的一个解便秘的都市传说。哦，那个时候女生们都很容易便秘嘛，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哎，你知道吗？听说你一口气的唱完《勇气》的前面，你就可以大出来。”于是我们那个时候女厕呢，充斥的，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好，那我们来实际测一次。如果在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有用。便秘的女生可以试，完完全全就是那个大便会非常美丽的一点一点被推出来，就在你唱“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路
一样的伤心。
是真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它呼吸的时间是很短促的，是一直一直肚子不断的小小在推，小小在用力的，真心有用。大家试起来，梁静茹的《勇气》，一口气唱到副歌前。绝对大得出来。
那如果喜欢范晓萱的话，你们也可以唱我要我们在一起，风永远都吹着我的脸，我的发，我的心，我的心，我的眼睛、
欸、没有，或者你唱气球，
许哲佩的气球，
许哲佩的气球，黑的红的黄的蓝的紫的黄的红的橘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人选二则。
但我个人呢、啊，首推梁静茹的《勇气》。好，大家便秘的女生记得去尝试。
哎，有个最有名的都市传说就是早餐店奶茶，
大冰奶，
一定要大冰奶，
绝对不可以是什么鲜奶茶。
哦，鲜奶茶不行，一定要那个中冰大冰奶。
来，大肠杆菌加满加好。没有再给我加一半大肠杆菌的哦，加满加好。
但这也是一个大家很长久以来的疑问，为什么喝大冰奶、中冰奶就会想要大便？
小冰奶不会吗？
小冰奶就可能威力不够。
我还真不知道哎、欸哦，可是我在想，因为我是乳糖有一点不耐的，所以会以为我是因为乳糖不耐，所以早上喝牛奶啊、或者喝奶茶、就比较容易排便。
嗯，对，可能是奶精吧，
可能是奶精，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什么成分，就是它天生很容易刺激那个肠道蠕动。
但是如果有这方面疾病的困扰，也不是疾病啊，就是生活的困扰的话，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啦。
但我真的好爱大冰奶哦。
我以为我真的好爱大便哦。
哎，我想讲一个大冰奶的故事。
好，
就是我们研究所时期有一阵子我很常跟一个叫我们的研究所同学，他是鸟屎苏志祥。然后有一阵子很常我跟他会一起上学，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捷运的后站那边有一间很好吃的早餐店。然后我跟苏志祥都会一起在那边买早餐，然后有一次就是那个老板就在问说，哎，弟弟你点什么？哦，小冰奶小冰奶，那大奶呢？大奶是谁？然后我就从容不迫举手说，老板娘，我是大奶。
这边
对，然后苏志祥就把这件有趣的事情呢发在他的脸书上，那天 那篇文得了4000多赞，吓死我了。好了闲话家常好久，
闲话家常。
好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情绪紧张。
有些人认为当头脑接收到广泛的资讯的时候就容易紧张，因此加速了肠胃的蠕动。
哎，你知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关于情绪紧张这一点啊，也有人说是货物排列的非常整齐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过度的整齐跟干净跟有秩序其实都会让人不自觉的内在很紧张。所以当你进入到图书馆，或是进入到一些比如说文具行啊或宝雅这种，他们就是会把商品都排得相当整齐的地方，你就会不自觉的觉得内在是紧张的，所以导致会容易想大便。
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排列而造成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的感觉，就是某一种可能视觉上你自己不知道，但其实有一种小小的紧张的暗示。
So ga 好。
对，好，第四个就是姿势，让我们欢迎姿势专家廖元庆来为大家讲解。
好，根据不 同的高度呢，我们的屁股如果是在不是啦，根据不同高度的商品架经常弯腰，让肠胃呈现的排便的状态。
哦，所以肠胃会有一种啊，挤到了，挤到了，挤到了，大便咯。
这个姿势要大便咯，好，出去。
因为我真的是便秘专家啦，所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便秘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小 paper。
怎么说？
就是你去买一个小凳子，洗澡凳就好了，小小的凳子，然后你大便的时候你就脚放在那个小凳子上，你就会非常非常容易的排便。
是不是比较容易挤？
他们说其实比较容易排便的那个姿势啊，坐着其实比较不容易，是蹲着的那个姿势，你的肠道接到你的肛门口那个才是顺畅的，一个身体的构造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当我们是用坐式马桶的时候，你的身体刚好凹不到那个角度，所以在排便上就会显得困难。所以当你脚下面蹬了一个凳子之后，你的身体刚好会呈现你是在蹲坐的一个的那个姿势，然后那个姿势的话就会自然而然的你的身体就可以补噜补噜的排便出来，
比较容易顺畅排便了。
哎，那你说要不要搭一个枕套，就是一边塑大冰奶，然后一边唱终于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再脚踩那个凳子。
哎，只有搭两个小时哦。
因为没有看色女郎。
看孔夫子。老夫子。
谁要看孔夫子啊？
看论语哦。
怪力乱神。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啦。
对的对的。哎，还有一个我很想分享，哎，就是绿乖乖传奇啊。
啊，剧场都很常会有的。
而且我后来知道就是不止剧场，就是所有的关于机器，像我朋友他们要去做活动，现场要 run show 啊，在那种音响上啊，或者是要跑重要的投影的那个电脑什么，他们全部都会压绿乖乖。
而且一定要绿色的，不能黄色的。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绿色呢就代表机器顺利运作时亮的时候是绿灯，然后不是有点出错的时候会是黄灯吗？真的大故障会是红灯，所以就非常忌讳你放成黄色五香乖乖或是红色巧克力乖乖，一定要用绿色的。什么口味？
椰子口味。
对，一定要绿色的椰子口味的乖乖才可以。
但会不会有人闯红灯呢？
那真的不行耶。那样很容易会那个哦，细菌滋生，
很危险哦，打没得死哦。所以说就是要放绿色乖乖。
对，但绿色乖乖大家也要记得，千万不可以放过期，只要是过期了你一定要替换掉。如果你没有替换的话，那个乖乖据说就没有办法顺利发挥它乖乖大神的效果，就是最后你的机器也是会很容易坏坏。
对啊，对，而且就是他们现在上面也可以写字嘛，都会写说，对对对，啊什么机啊，什么机台这样子。
什么机？骂谁啊？
什么网吧机啊？对对对，这也是一个算是都市传说啦，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放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为了一个心理上的保平安吧，啊，也许也真的有一些能够震折什么的状况。
对， 对，意念的汇集它势必还是有它的功效的。
没错没错，而且要记得哦，乖乖千万不可以吃掉。很多网络上你一查就会发现有很多那种工程师笨笨的，就说什么半夜太饿了，于是就把那个绿色乖乖吃掉，就隔天那个机器整个超级出错。
也有很多那个新闻就是没有放，就一放真的是顺利运转的。
对啊对啊，没错
没错。
好啦，大家绿色乖乖用起来真的是有用有用呐。
嗯哼，
好，欸，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有一个夜市的都市传说。
而且你知道这个传说是从永和发起的吗？
我是很常在乐华夜市遇到他，但我不知道他是永和发起的。
他是永和先出来
的。对，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节目特别来宾阿弥陀佛节。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
相信很多听众大的应该住台北的可能在街上都有遇过阿弥陀佛节吧，
新北的朋友们。
对，因为阿弥陀佛节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带劲儿的一个都市传说。
它是从小就有的吗？应该好像不是。
没有没有，它是这几年出来的。我其实有上网查，有看到阿弥陀佛节的专访。我觉得看完之后超级感动。
对，它其实是有在做事情的，它不是无谓的喊
的。很多人觉得它是爬带爬带，可是不是哦，它头脑怎么了？
讲得很直接，爬带爬带啊，他妈狗鼓励这样的。没有，
但他不是，他是一个脑袋非常清晰的人。为什么要在路上啊就是唱这个阿弥陀佛？其实他就是觉得说他在唱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经过他的人啊，这些众生就可以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学佛向善的小种子。那不管你今天是听到了或者是你今天看到了阿弥陀佛姐，只要这一些芸芸众生呢今天有接触到了他，然后得到了这个小种子，终有一天这个小种子就会发芽。 你不觉得这个它的立意很美吗？
对啊，而且如果你们有仔细发现，它其实都是在比方说捷运口或是上下的车子，就是比方说那个公车上下口，
对，
人潮多的地方，
或者它就会在一些夜市啊，或者是卖吃的比较多聚集的地方，或者是很多摊商的地方，因为他认为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人，许多的动物也都在受苦，
没错，
所以呢他就会在一些有卖生猛海鲜的那种店啊，或者是夜市，是他觉得说就是众生在死后嘛，灵魂可能还没有被引渡到天上的时候都会在肉身附近徘徊，所以像那种动物的生灵，所以他会经常的在夜市或者餐厅的附近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就在度化这些苦痛，然后也同样的在帮吃肉的人呢就是在消除一些业障这样，
没错，
其实真的是利益很好，大家以后看到他要尊敬他，
啊，
不要再笑他了，你们这些
尊重啦，
尊
重
啦，他是在一个美意在对这个世界好，那有一些人只是为了好笑还录影，那个真的是不太妥当啊。
对啊，而且就算你不知道他的状况，一般你在路上碰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伤害你的话，你就尊敬，你也不要跟他有来往。
对啊，而且他真的很伟大，他曾经还自己买那个车票下高雄去唱，欸，
哦，这不然怎么样笑他，但就好像跨年唱跨年，
欸，还赶场
对，坐直升机对，但是还是谢谢啦，
对，真的很感谢啦，世界上还是有人在用他的方式在对这个世界好。
对，
好了，今天这一集聊了好多小时候的回忆，哦，
没错没错，我们这一回我们从日剧然后讲到乌手九片，
乌索甲片啊，刚好讲到了嘛，他们有个经典单元，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心灵写真灵异照片单元，所以顺便就来公布一下，今天呢其实这一集有结缘活动，
结缘活动，
对，因为这一集大家开头嘛听到了是 Snap 写真丝管的口播广告，那他们这一次呢 Snap and John 就是这个系列也推出了非常非常可爱的即可拍，然后很感谢 Snap 呢，就是他们也有提供了一台给善男信女的听众大德，所以今天这一集听完呢可以锁定一下 IG， 然后看一下抽奖活动办法，然后我们一样会抽出一名听众大德，祝你拿到这个即可拍之后呢把所有的底片拍完，每一张都是灵异照片，
好坏心哦
如果真的有拍到灵异照片，
请寄到善男信女这里我们帮你公布
好不好，我可能会不敢看，但庆女敢看好不好，
对，但是也谢谢 Snap 第二次跟我们一起合作，哦，
谢谢谢谢
谢谢，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按照惯例就要来庆生了，
是的，我们要庆祝神明生日，
农历九月神明寿星，农历九月初一大家都爱的文财神比干公圣诞快乐，
一二三，文财神，
完了完了完了，
文财神，
文财神，文财神，
比干公圣诞快乐，好，
比干公，
不然不然，文财神
比干公
圣诞快乐，
文财神比干公圣诞快乐，
好 OK 好，
文财神
比干公
圣诞快乐，
文财神
比干公
圣诞快乐，
文财神
比干公圣诞快乐，
文财神比干公
圣诞快乐，文财神比干公
圣诞快乐，
对不起，因为六个字真的太难了，
真的太难，
我们还是诚心诚意的，我们没有要恶笑的意思，
对对对，我们还是祝你圣诞快乐，
好好好，文财神比干公
圣诞
快
乐，
文财神比干公
圣诞快乐，
因为是财神，真的很怕得罪他，
真的真得罪。
好，那希望呢，文财神比干公，你可以祝福保佑我们善兰跟庆女这个整个团队，还有所有所有的听众大德，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财富满满，
财运滚滚。
好嘞。
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话呢，也不要忘了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单集，还有别忘了一定要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如果你听完这集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呢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或者 Spotify 的单集留言区，或者是直接搜寻善男庆女 IG 然后私讯给我们，我们都非常欢迎跟大家有这个互动的机会，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啊，
おや
すみ。